所以昨天前天晚上啊，讲这个时候呢，我就鼓吹大家有一些啊听不懂，所以呢，因为听不懂，大家对这个《金刚经》啊不能会到本意，所以呢，我这个今天晚上稍微的说一下啊，让大家心里面啊对《金刚经》啊这个运什么样的心，因为这个是比较细的，最重要要落实于心。这个其实这个是很重要，这个尊家就是讲实相而已，讲如来就是讲实相，但是呢我们往往把这个实相当作视为我们的正量，就认为说我认识到这个道理，因为我就开悟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他以这个有这个觉悟的这个量，也就是说他从这个读了金刚经，如果你真正明了金刚经，它是以无为之心啊，它是不是以攀缘之心啊，它是远离攀缘之心，是无为之心安立在这个世界上的，也就是说啊，它是离开啊离心，也就是不做相啊，这个不离相，不做相不离相，因为人做到不做相不离相，这个不是说在口上说一说，它是确实是要内心里面感受，就是说人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事情一点障碍都没有，因为是他心中没有着相，因为他心中无住故，做任何事情都没有障碍，但是呢他又不离开这个相，也就是说就像前面讲的，就是说你不能叫人家执着于戒，但是呢你绝对不能够不能说不持戒，它就必须要一个实相相应，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啊，不可思议的这种思维啊完全要靠于我们心来领会，有真正心领会了这个金刚经啊，它不会给人家带来烦恼，并且做事情非常愉法，他内心中非常清净啊，他这才是金刚经。如果你做这个事情有障碍，给人家也带来烦恼，你内心又不清净，那肯定跟金刚经是有相违背的，知道吗？现在昨天讲的这个前天啊，什么叫般若波罗蜜呢？啊，它是真持于法，就释迦牟尼佛所讲的前面的般若，通达于心体本空。心体本空是起什么作用呢？啊，空起妄念，它并不是说我们的心体是空的，它是妄念本空，也就是说。我们的真与实相显现出来，是你的妄念牵空掉了，就是说并不是说我们的真与空掉了，但是真与呢它又没有体啊，它就说但是没有体，但是空什么东西呢？它不是空真与，它是空你的妄，就是妄见。如果你真正跟本性相应了，你的妄念等空，能不能说真与空？有真与空你就有攀缘之心，知道吗？也就是说我们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的体里面，就是说释迦牟尼打了个比喻说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围城是为多佛，围城是有多佛，所以我们这里要体会到三千大千世界和围城这个关系，是吧？他说三千大千世界是个大，围城是小，他说这个小跟大它有两个体，一个从真语上面讲，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你看从真语上就说离言之说，离言说相，也就是说所谓的三千大千世界在哪里呢？所谓的围城又在哪里呢？是吧？围城在什么地方呢？就比例来讲这个中国叫大，中国在哪里呢？是吧？ 中国里面有一个江西省，啊，江西省里面有一个九江，九江市，九江市里面一个九江县，九江县里面一个石门村，石门村里面一个队，一个队里面一个寺庙。来想一想，这个名言，你有这个名言存在，叫三千大千世界。你们的围城中，就是说，这个城大，城大来讲，城小来讲，那个围城。所以呢，你走到最后面，一荡下一令，你发现说，上至于九江县，下至于我们现在荡下，这个题都没有这个闽的这个题存在，就是说有名字，但是呢没有题，就是没有一个所谓的大存在，也没有一个小，因为当下你的一念。所以呢，这个题你可以看出来，大千世界也不存在，围城也不存在，但是呢，我们众生执着于名眼了，把这个名眼，那么说名眼说相，就是说嘴巴上讲的是言辞。讲的是言辞，他说，但是你应该要离开这个言，等于这个意思吗？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说般若波罗蜜，但是人在修行的过程中是没有这种言辞，没有这种名字。比如说，我到沙河，但是呢，在到沙河的过程中没有沙河这个名字存在。我到中国去，你本身就在中国里面。我到江西。不到无量寿司，但是在这里面找不到任何什么无量寿司的江西九江这个名言都不存在，等等这个意思啊。也就是说理言，就是说嘴巴上说出来的和你的观照完全是两回事，知道吗？也就是说，但是我们呢总认为有一个名言可得，尊生呢就叫常佛，你总认为真的有个常佛，所以大家就执着于常佛的存在，所以这个叫做言。但是我说出来的时候呢，这个言里面呢找不到任何地方有一个常佛存在，眼睛耳朵鼻子这个上找不到一个你所谓的讲常佛的这个体，实在是离开这个言辞，这个叫做修行，知道？所以呢，任何一部书一个经典都应该要离开这个言辞，知道？我说要有执着于这个言辞，就变成这个执着于文字。那么我们自古以来流传三界的原因，就是因为执着于言，就执执为约，因为真的有这个言辞的真实存在，所以到任何地方有这个名字啊，把你心啊给锁住了，所以你心放不下这个言辞，就不知道通过言辞观察实相，就是说啊。从大来讲三千大千世界，从小来讲是围城，就是说你说常佛啊，鼻子眼睛耳朵嘴巴，这叫围城，这叫小。大来讲常佛这个整个的形状，所以呢此大此小都是叫名言，就是说常佛的眼睛、常佛的耳朵、常佛的鼻子啊，他说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叫做常佛啊。常佛是大，里面呢眼耳鼻舌身意是小，所以呢这个小更大，是一是二呢啊，是一是二呢。所以呢三千大千世界围城，就是说这个围城跟大千世界它绝对是一啊，不是二。但是我们众生呢啊，这个以名言而立，在小里面找不到大，在大里面找不到小，所以呢产生了这个矛盾啊，在世界产生矛盾。所以呢我们啊这个要修行的过程中啊，看任何经典都应该会到无有定法、无为法。为什么这个叫做无为法啊？也叫做无有定法这边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就无有定法啊。所以呢你看三千大千世界是围城，围城就是大千世界。那我说我们在这个世界定而无定，就是以不定法，也就是说在一切处啊，一切处你说佛啊，或者我们念佛啊，或者看经典，我们要会到此意，知道？后面啊他说啊， 所以我们的修行跟我们所证到的如来，那三千大千世界微尘中是为多佛啊，喜不离眼甚多实真，这就是尊生的量，是吧？三千大千世界是代表圆满的大空间，微尘之多，大千世界之大，所以呢，喜不离说甚多实真啊，甚多实真。那后面的呢，喜不离具微尘，如来说非微尘，是名微尘。如来说微尘，也就是说，你不要认为说啊，这个常府的这个相啊，常府的这个相，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个啊，大千世界，或者是这个江西九江到南昌到这个过程之中啊，那我们说我们在前面讲，我们不要把这个江西九江这个名字抓着不放，但是呢，在后面讲啊，如来说微尘非微尘，是名微尘。如来说微尘啊，如来说非微尘，是名微尘。后面讲，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啊，微尘就是世界，世界就是微尘。也就是说，啊，你叫常佛，常佛整个身体都会过去，你发现它是相应的。但是在你心里面是一个独立的相，但是你叫常佛的时候，确实有常佛的全部。就是说你叫一个名字，它会跟我们的心相应。他说这个名字它并不会，也就是说如来说这边是呢，如来说为尘，这是即啊，这个名啊，离什么叫离名说相呢？什么叫离名说相？离开名所相，也就是说他没有这个名字出来，没有这个名字出来，他用相说明。你就说你叫常佛的时候，既然没有常佛的这个名字，但是你发现我已经在你面前了，那这个常佛这种相就是他确实是有这个相，这个相里面是没有名字的，但是你叫这个常佛是前面的这个的话叫离眼所相，离眼所相是代表着呢啊，佛陀在说法，佛在说法，那说的那个法并不是叫我们执着于这个名眼，是叫我们像桌子啊，叫我们看这个桌子，不是看这个桌子的这个名字，这叫离眼，离眼所相。但是呢，我们这个言辞说出来的时候，这个言辞是不存在的，最重要的呢，我们要观察到它的实相，这叫做呢啊，我们做成修行听法要会听。释迦牟尼佛从这个地方讲的什么的呢？要我们落心，把这个法落到心里面去，也就是说叫我们进而观照。观照什么呢？观照于实相，不要把这个实相什么空啊啊，什么有啊，无助啊，无相啊，把他这个名眼抓得死死的，这个名眼是没有用的，所以呢它是超言辞的，通过言辞观到实相，在你观到实相的时候，正好是你去观照啊，观照实相。人家般若三种般若，一个叫文字般若，一种叫观照般若，一种叫实相般若。但是呢，佛陀说文字般若的时候呢，是借着我们的观照，这叫离眼所相。在你观照的时候呢，那说我说桌子，你马上就看到桌子的时候呢，这就是你的修行了，这才在修行过程之中。如果你听我讲话是没有用的，听我讲话只是名言而已。他说听我讲再多的话，你不能够当下观照到，你就执着于我们这个文字了，执着于文字就不是叫做离眼，而是聚眼。你住在言字中，那说住言你就离相了。为什么呢？你要说一本书拿在手上，你怎么读它也不能跟实相相应呢，要离开这个书上面是名眼啊，虚上面全部是言辞啊，我们要离言才能够跟我们的实相相应呢、啊、实相这些相的体并不障碍我们的这个觉性呢、啊、但是呢，如果你要是 抓住这个文字不放，我施出了关照，那这个文字就变成迷信了，就变成虚妄不真实了，是不是？所以呢，这就听不到法了。大家懂得这个意思吗？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离开他这个书啊。我常常讲，如果你要是执着于书，不能够观察到当下的实相，那说这个文字就变成你的执着，这种执着就有三界的出现。那我说这个书啊是一个文字而已，它是起观照的作用，懂不懂？起观照的作用，如果你不能观照啊，这本书就变成你的拖累啊，变成你修道的障碍啊。所以呢，我们修行啊，就是叫我们不要执着于这个文字的相，知道吧？他说不执着于文字的相，他说叫离缘，他说跟实相起观照。而这种观照的体为什么是佛究竟佛呢？为什么不说是如来呢？因为如来是说实相的，如来是讲这个实相的体，佛是究竟佛，是觉体，它是有正量的。不然的话，我们闻法的目的是干什么呢？是为了成佛。那什么样的成佛呢？应该无助。怎么样达到我无助呢？经过观照。怎么来的观照呢？是听我说法。听什么说法呢？就离眼说相。也就是说，你听法的目的就是要离开眼，不是你在听我说，就是说而无说，释迦牟尼的说法无说，这叫如来说。如来说相非相，如来说法无所说，是名说法。就是说法的目的就是叫你以要知道说法的这个言辞是不可以做的，知道？所以我在这个地方讲法，你一定要就在实相上面，你单体就悟了，你就进入到实相之中，知道？所以呢，如果跟实相不相应，那我说这个言辞就变成修道的障碍，是吧？那我说这个叫做无为，无为就是无有定法啊，无为无有定法。也就是无为法，是吧？无为就没有我了啊！无为就是大涅槃寂静寂灭啊，没有我了，这个世界都是无为法啊，清净啊，无为见清净啊，无有定法是证明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是不是啊？所以呢，啊，离开言辞能观照实相啊，了解他这个实相。所以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会到此意啊。一般我们现在的修行就是执着于相，是不是？就像我们今天七月十五一样啊。我说七月十五，我们大家不知道是愿什么样的心来会，就是啊，从这里面能会到如来真实意。我们一切行为都是名言，这些名言从如来体上讲，就是啊。离名说相，我们在做的过程中，离不得念，不得任何念头，不住而做，做而无住，那就是真语，那就是如来。但是呢，你心里面对他升起这个佛的这个认为啊，这就是佛，有也好，没有好，对你来说啊，这就是。实相，因为没有言辞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拜忏啊，我们在念经呢、啊，对你来说啊，没有任何文字，不管念多少经，它是没有文字，它就是一个实相，知道吧？那么这个实相怎么做？什么实相呢？这个实相，我说在《佛说般若波罗蜜》《智慧般若波罗蜜》里啊，三千大千世界有为尘，它是一样的，知道？所以你在这里面做了以后。在里面你升起佛的观照，认为啊、这个不离开，因为后面一个证语啊，证语离攀缘相。什么叫攀缘相呢？你看举为尘，欲来说非为尘，是名为尘。欲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啊。欲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这你看就是说啊，因为离名说相就是没有言辞。如来里面，如来无所说法，他没有身体怎么说呢？ 如来不说法，但有无量相，叫离名说相。离开你前面的眼所，就是说前面有眼了，大家离眼是什么意思？离眼就是说，如来在说的时候你没有文字，就是说我说凳子的时候你马上就想到凳子，我坐坐着的时候你马上就想到坐着，所以呢坐着跟我们言辞是不能够放在一起，知道吗？我说坐着你马上就看到桌子，你说凳子你马上就看到凳子，叫做离言，知道？但是离言就是佛在说，离在闻到，马上就思考到，马上就解，一说就解。我在这边说，我说杯子，你马上就看到杯子，是吧？打个比例来讲吗？大家去把外面那个桌子搬过来，哎，总不动呢？你证明你现在都听言辞了。我叫你把桌子搬过来，为什么不搬呢？大家桌子还不动，为什么不动呢？大家在听我讲话，是不是？桌子搬过来啊，大家就是不出。我现在叫你把桌子搬过来，为什么不出呢？因为听我讲话，因为这是延迟了，知道吧？所以佛陀没有这种戏论，释迦牟尼有讲法去讲宇宙的实相。你于是我于是讲的时候，你就于是思，于是观照，于是实相。你一定要跟这个思想立即去行，不可以等待。如果我现在叫你搬桌子，你动都不动，证明像听我讲话，你出门以后你什么都不知道了，是这叫做延迟的执着。所以我现在叫你搬桌子，为什么不搬呢？大家知道吗？这就是说，说而无说，就是说我说的这个题，你与观照相应，这叫正量，你就正了，正道没有延迟。我说的这个言辞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你观察实相，是不是？我说你家里起火了，你马上就跑回家去了，你信吗？现在我是佛，我说我点一个，你家里现在起火了，你马上得身就跑，因为你对我有信啊，你对我有信，你认为我有神通，我有他神通。我说你家里起火了，你爬去就跑，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跟实相相应，你知道，你马上就会跑回家去。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说，在你得失上面讲的时候，关系到的时候，或者对我有巨大的信心的时候，你会马上跟思想相应。那我现在说，你讲你起火了，你讲你房子起火了，你不会动的，因为你对我没有无上的信心，你不相信我有这个神通，你也不会相信我知道你家里会不会起火，所以我现在讲话没有用，就是说你对我没有无上的信心，知道吧？因为我不是佛，你当然对我没有无上的心。如果佛陀这样讲，告诉你，你家里起火了，你马上就要跑的。但是在这末法时代，我告诉你，就是佛在哪，你也不一定听。为什么呢？因为尊生的业障很重啊。在这末法时代，佛陀要涅槃的原因，就是尊生不能够立即跟实相相应。如果你大家，我现在讲这话的时候，如果你现在就能观照到，你也是不错的人啊，是不是？因为离言是因为有说这个言辞，你不执着而已，不执着言辞跟实相相应的那一刹那，啊，这叫做啊观照不若，观照不离实相，不离文字，观照上跟实相相应，下跟文字相应。释迦牟尼有讲法的时候，离气观照正好跟实相相应，又通过如来之说，如来的说和你的观照，它是一条线。啊，见到思想观照跟文字都啊，这个都不存在了，是不是？所以呢，于老人又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说为尘非为尘。你看，三界大千世界，所有为尘，是为堕佛。释迦牟尼佛怕你啊，怕你啊，对他所讲的这话你不懂，他用相声来说，这你直接你把你心呢？又到你自己制作的这个外面的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和围城，这个大家能听得懂是不是？我说大千世界是大，围城中是小。他说啊，这个尊生啊，这个大千世界有所执着，围城有所执着，围城执着于小，大千世界执着于大，有大小的执着，是吧？大千世界和围城啊，它是一不是二，但是我们执着它就不一样，是吧？说大千世界就执着一个大千世界，说围城执着一个围城，就是在这边有大千世界的执着， 在这边有稳有围城的执着，因为围城跟大千世界有所助力。不知道围城就是大千世界，大千世界是净虚空变化界，围城是刹那刹那的。他说围城就是大千世界，大千世界就是围城啊，这个是一体的。那这个是对于来说啊，对离言学相，如果有智慧的人，大千世界就是围城，说围城就是大千世界，我说围城的时候你看到就是大千世界，我说大千世界就是刹那刹那的很多围城，这里面都是离言者的，说大千世界没有一个苦得，修围城没有一个东西苦得，那个没有一个围城，围城就是大千世界是一体的。所以呢，大家不执着于这个围城，就执着于大千，说大千世界就执着于大千世界，说围城就执着于围城，不知道围城与大千世界是一。既然是一，就叫无有定法，也叫无为法，知道？大千世界是一体的，是无为法啊。所以围城基础叫大千世界，大千世界就是一个围城体。大千世界比较广啊，差别尊称执着于差别。所以呢，把大千世界跟围城呢分开了，知道吧？所以呢，你在房子里面，你执着于这个房子，其实房子里面呢很多人，其实呢是一个团，一个整体啊。所以我们这个执着于这个差别，不是以文字观察这个实相。所以呢，这个。就像我们执着于经典以为就是修行一样，是吧？把文字天天在读，但是跟观照不相应，跟思想不相应，也就是说书是书，行为是行为啊。你跟般若不相应的话，那你在殿里面上殿是书啊，但是你回家走路是人，就是说你走路吃饭吹息睡觉又是一套，然后呢书又是一套，所以你修行和你现在的行住坐卧一点都不能相应。所以这个六祖大师为什么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离不离恰于行头觉，也就是说文字跟这个世间法它是应该是一体，经过观照一切法皆是佛法啊。他后面他会讲到一切法皆是佛法，你看心性清净则生实相啊，一切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法皆成此尊处啊！欧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啊，是吧？对吧？你一切诸相，这名诸佛啊！所以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来，这个佛法确实是在我们行住坐卧之中，因为在我们行住坐卧能够悟到佛法，说就是究竟佛。是复说般若波罗蜜，这非般若波罗蜜，复说是这个跟这个是相应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这里面觉悟过来啊。我们要修的是什么？我们要修的是观察实相，跟实相相应，最重要的是前面，后面是讲，后面讲什么？离攀缘心，我们住在围城里面，攀缘于大千世界。我们在大千世界里面执着于围城，大家想一想，在这个世界争名夺利，在这个世界起心动念到处攀援，这就是围城。去找什么理呢？在找大千世界。什么叫大千世界？就是名偶利。名偶利是一个抽象的名字，这个东西叫大千世界。他说大千世界就是一个抽象的名字啊，但是呢，我们在这里面去找了一个抽象的东西，不知道你现在当下的这个围城就是大千世界。那么说，你在这围城里面再找一个大千世界，所以我们老是开口说大千世三千大千世界，他不知道大千世界就是你现前的围城，你现前的围城就是大千世界，它是一体的，它是不二的。你站在大千世界之中。但是我们这个心里面跟大千世界是对立的啊，所以呢我们口上讲大千世界都是一个抽象的，又有外面一个大千世界，所以我们从这外面找大千世界，不知道我们层层叉叉都是大千世界。所以呢这个 围城与大千世界它是不二的，知道吧？所以从这个大千世界来讲，众生执着于有大千世界苦得，所以呢这个要做一个大房子，然后在里面去追求名利，在这里面搞财色名食睡，然后呢他为了扩大自己的这个范围，其实呢都在这个城里面啊，城一散开啊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很多的城在一块，城什么叫城呢？它是一个漂浮的东西，知道吧？这些漂浮是了不可得的。所以昨天前天就讲过，城它是一个虚妄之相。什么叫城呢？所以我当然叫浑城呢。城是一个虚妄的体，就像水里面的波波一样，水里泡泡一样，它叫城景，制作于幻景。城本身是了不可得，大千世界一平等性它是没有城的，但是你终身心中有城，所以呢大千世界跟你对立了就有城存在，大千世界跟你一体了就没有城存在。所以呢有了城它就有虚幻体，所以虚幻就有无量的变化，是吧？我们的城就是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啊，眼睛看色叫色尘，耳朵听音叫音尘啊，鼻子闻味叫味尘，嘴巴触电叫做味尘，香尘，身叫触尘啊，这个我们心里想法就执着于这个长的短的高的低的，这叫法尘。然后这些尘呢本来呢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们执着了这个尘，哇，这个飞起来了，是不是？大家想一想，这个底下本来是清净的，把手破一下就很多尘就出来了，但是人手一段时间不破，尘就没有了，这个叫做尘。所以呢我们每天都在不停地寻找这个尘，干什么？在这个尘里面找大千世界，尘里面找大千世界，本来就是大千世界，这个尘成大千世界中生，这个尘就是大千世界，大千世界就是这个尘。所以呢我们这个大千世界就是尘的体，尘的体呢尘就是大千世界。所以呢我们有大千世界就有尘，有了尘就有大千世界，所以呢是名大千世界，其实了不可得。一旦尘没有了，告诉你大千世界也就不存在了，大千世界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大千世界跟尘是同时建立的，有了尘就有了大千世界的名词，有了这个尘，有了妄就有了执，有了执着就有了你自己想得到的名和利啊，是一样的。所以于老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啊。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于老上面讲离名说相啊，离名说相啊，这个名字在啊，这个名字说离名说相。什么叫离名说相呢？就是名非名，就是说这个世界，说世界你看到的确实有这个世界，大家都看到了，您现在看到的这个世界就是你心中的尘心中的尘，这个尘就是世界，心中没有尘世界就不存在，知道吧？所以呢您现在看到的这个世界是名言，实在是没有，实在是没有。就是说这个在那个一部经典上是这样说这个不坏世界名就是不坏这个世界的这个名究竟解，不坏世界相究竟这个蛇处这个弯的体，知道这个世界是我们心中的一个尘。那说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世界不可能离开，因为这个世界就是我们心中的一个尘。你明了了这个尘就是说这个你知道这个世界的这个尘就是我们的心心就是这个世界，所以大千世界就是我们一个心就是如来，也就是说它的本体也就告诉我们不要攀缘，不要说我离开这个世界另外找一个真如可得。我们往往是什么样的修行呢？ 啊，在前面讲这个波罗波罗蜜，即非波罗波罗波罗蜜，就是说在这个城里面看到你的实相，你不能离开这个世界另外找实相，这叫做攀缘，知道吧？他有实相，另外有实相可得，另外有真如可得，另外有这个佛可成，不知道这个佛就是在这个我们现在的看到这个相上面，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相，不能离开这个相，另外找相，那叫弯见，也是弯，知道？所以讲这种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来说为说为尘非为尘，是名为尘；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也就是说，叫我们不要啊，这个离开当下。也就是齐天王讲过，离开我们的这个啊，这个虚妄之实啊，虚妄的这个妄心啊，有住之心。说我们一般人修行都认为说啊，要离开啊，就像我们讲阿弥陀佛一样，阿弥陀佛也是一样的。念南无阿弥陀讲，我讲阿弥陀光明无量，照十方过，无所障碍。那你就知道了，整个大千世界啊，是光明无量，照十方过，无所障碍。这里面它有真如，有究竟佛。什么叫究竟佛呢？什么叫究竟佛呢？啊，这一切相的阿弥陀光明无量，照十方过，无所障碍，就是空间。阿弥陀佛寿命无量啊。寿命就代表时间，代表生命，寿命无量是代表时间，光明无量是代表空间。那么说这个光明无量，寿命无量，讲空间和时，你不能执着于说独立的一个光明无量，寿命无量，那你就麻烦了。为什么呢？你跟这个离相离本说相是不相应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光明无量，寿命无量的独立存在，是不是？如果说阿弥陀光明无量，我们看不见阿弥陀的光啊，所以呢啊，我们就念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佛。那说你跟他这个光明离眼说相，什么叫离眼说相？阿弥陀光明无量，照十方过，无所障碍，就是告诉我们现在这些名词啊，不要执着于这个言上说，要执着于言上的本体啊，去观察他的实相。过处呢，你说啊，大家念阿弥陀佛吧，大家就来念阿弥陀佛。但是呢，光明无量，寿命无量不能现前。说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又是抽象的。如果你制作一个抽象的光明无量，寿命无量，他说后面他为什么叫你不去制作一个抽象？你看，说相即非相，是名为相，就是不离名。他说不离开这个啊，这个。啊，离名说相，就是说离名说相就是外面的大千世界，不离开这个名，不离开这个啊，光明无量，寿命无量，从这里面啊认识到的阿弥陀佛。所以认识的阿弥陀佛绝对不会离开这个相，不会离开。这是如来之见，这是如来啊，即如来的之见，是如来之见，无所来无所处，如来之见。但是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认识到这个世界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就是离言，离言即佛。你离开这个言执，观察到这个世界就是光明无量，寿命无量，你就会把实相在我们生活中的观察是相应的。如果你光明无量，寿命无量是个抽象的东西，那么说这个世界你就有攀缘之相，你就有攀缘的相形现。有攀缘的相，那说你跟这个啊离名说相是不能相应，跟如来不能相应。所以呢，光明无量，寿命无量，所以你念的南无阿弥陀佛是叫做啊究竟觉，但是光明无量，寿命无量是外面的相，不离当下的相，我究竟阿弥陀佛，当下的相就是如来啊，也就是说不能离开当下。里面你究竟的是阿弥陀佛，就是说你舍出了什么呢？舍出的是一个妄见，就是说过去真认为 这个世界是业障，这个世界是烦恼，这个世界是我们的这个恶业啊。那么说我光明无量寿命无量的这个体里面，你认识到了这个世界啊，就是光明无量寿命无量的阿弥陀佛。所以呢，对前面讲你的境界里面是阿弥陀佛体，叫究竟佛，你念的是南无阿弥陀佛，你心里面一离开了你就妄念。在后面如来的观经，在如来究竟觉上面来讲，在如来这个实体来讲，它是不起不舍，不起就是不会取一个也不会舍一个，不取什么呢？不取尊圣妄见，就是不取尊圣的妄见，就是人我尊圣之相，但是不舍，不舍尊圣之相，不舍尊，不起，不起尊圣的妄，但是你不舍尊圣的真实真语，就是尊圣的相，佛没有舍掉，舍出来，舍是尊圣的妄念，妄念本来是没有，他舍不起呢，你看，因为尊圣的妄是本来不存在的，如来不会取，因为本来就没有，怎么取呢？他说不舍，不舍就说本来尊圣就是真语，本来尊圣这个体就是真语，就是佛。他也不会舍，难道佛还舍佛吗？所以呢，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就是离名所相，是的。所以呢，如来是不起不舍，我们要知道如来是不起不舍。这个临念的南无阿弥陀佛这种佛号是叫离言所相，是的。所以临念南无阿弥陀佛和这个不起不舍的光明无量寿命无量一刹那相应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后面讲叫做即离心原相。离心原相就是说在这个世间不执着于反复心来圆一切相，离心离开你自己的弯心有助之心来圆世界的法相，懂不懂啊？就是说这个世间所有的相不是我住的相，是以无助之心来建立的。这个世界光明无量寿命无量，这个叫做呢啊，这个离名修相。他说你心里感应的是南无阿弥陀佛叫无惧，因为无助叫做离心啊，圆就是圆相，是圆光明无量寿命无量是圆的这个相。离名圆相既是真语就是真语啊，就是佛了，知道吧？所以呢啊，这个讲的就是这个意思，知道吧？所以呢，如来说为尘非为尘，是名为尘；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就是这个意思。啊，悉不离于意云何？可以上十二相见如来佛，非也是真，这也是这个意思。不可以上十二相见如来，是阿弥陀光明之相，上十二相的。那什么叫相呢？啊，什么相？相，法身相。有报身之相啊，有这个啊，这个啊，尊身之相，享受相啊，有庄严，有化身相，有报身相，法身相。什么叫法身相呢？啊，就是说这个世界你心中无助清净无我，就是法身相，这个世界根本没有我，寂静了寂灭了，这就是法身相。这个世界是平等之光明叫报身相，你看到这个世界是光明是平等的叫报身相。遇事无助叫化身相，就是与一切事情你平等了，自然就是在这个一切世界里都是平等的，以平等心，这是在酒家呢、南餐呢，到处都是一个清净心、无我的心，到处一个平等的心。那的心无处在住啊，没有住的体啊，它能含舍法身、报身跟化身嘛、啊？有法身、有报身、有化身，叫化身相。因为无住能生三十二相，能平等能见八万四千相，能无我就是四大涅槃之相，叫涅槃，叫常乐无尽之相，常。究竟之圆恒故， 常是涅槃，涅槃是妙体，知道吧？啊，乐是究竟是解脱，啊，我啊就是究竟是没有一个我执的我，是吧？一个大空之我，啊，这个性我，啊，净就是清净，净就是啊，在一切世界绝对体，就是，所以这个世界叫常住涅槃啊，常住涅槃，也就是常住三宝。常住涅槃，般若涅槃，它是没有涅槃可得，有涅槃可得就不叫真涅槃了。真正的涅槃是没有了涅槃的名字，啊，没有涅槃的名字的这个涅槃是什么？叫常住。常住就是说，上会居持三宝，下会众生自信，啊，常以教化众生的菩萨能看得到，知道吧？这个看到常住涅槃，啊，我们众生自信涅槃跟常住涅槃。跟我们这个啊，这个现在的这个菩萨居持三宝啊，这个相它都是一体的。所以上色相就是阿弥陀佛报身，也就是跟如来报身相它是一体的，也就是八万四千相。八万四千相就是如来常乐我净的清净相啊，就是无我的相。所以无我八万四千相，三十二相。所以此相啊，既然是有不一样的相，但是呢，啊，有一种众生能见得到，有一种众生他见不到。你要说如来涅槃是妙心呐，真的涅槃是妙心，只有佛一个佛才能知道。你记得《大涅槃经》，佛才知道。那说如来报身。如来报身菩萨能见得到，如来化身尊身能见得到，这是尊身差别，并不是如来有差别。如来三身是一，不是二，不是三，但是呢，尊身有三才见三相，认为有法身、报身、化身。其实如来没有法身、没有报身、没有化身，法报化是一体。为了教化方便故，啊，说个法身、报身、化身，我们真认为。啊，这个三十二相啊，是尊生的相，尊生执着于三十二相，就执着于尊生的相，不知道如来还有无相，不知道如来还有报身相，所以执着于三十二相，是的，因为三十二相是为真实，它是见于来呀，见着于来离名说相啊，离名说相。我说离名说相，三十二相它是有名啊，啊，有名有这个言辞，啊，有言辞，说有言辞观到实相，你才能见到如来。如果你要是一三十二相见如来佛，啊，对啊，他就是告诉我们前面的一段话，啊，离言说相，三十二相是言，而通过三十二相，你悟到了三十二相。这个相，你就说过住释迦牟尼佛白佛修行的话，啊，他的三十二相是过出于无住心得来的。他哪来的三十二相呢？啊，过出无别是做人于仙人，常住无住，因为无住故，啊，证无生法忍，然后修白解才出三十二相，证明这三十二相是非相，三十二相不是相，三十二相它有因，你不可能。啊，你不能说光就是太阳嘛，太阳它这个体，你不能说这个光就是太阳，这个光是太阳的一个小小的用。如果执着于光是太阳，就是执着于摸，是于执着于摸啊，就是说把这个本给是出来。所以呢，我们见到这个相就应该是它的体。所以看到佛的三十二相，只能看到尊胜的心。我们现在看到三十二相是尊胜的心。是一三十二相，三十二相跟三千大千世界也是一样的。他说如来有三十二相，我们有三十二相，也就是说我们有三十二相，又有三十二相，那不是有起有舍吗？有起一舍怎么见如来呢？如来是无起无舍啊，既然无起没有起，也就是说啊，这个如来无起啊，也就是说 啊，他没有这个得和失啊，啊，没有得失，没有舍，就是没有得失啊，是不是？他说没有舍，他肯定跟众生是一样的，他没有起，他跟众生也他是不一样的，知道？他没有取，他佛如来绝对不是我们现在众生的执着于上受相，是吧？但是呢，有不离上受相，也就是说他没有舍啊，他上受相一定跟众生心相应的。他说离上受相观于来，他说离上受相观于来，在你心里面有这个取不对的，离上受相见于来有舍有取，有舍有处怎么见于来呢？谁呢？离上受相见于来肯定不是了。不可以上受相见于来，是吧？非也是真，因为系菩提知道，不可以上受相见于来，也就是告诉我不可以取，不可以舍，不取不舍，不取不舍，你知道不取不舍是跟什么相应呢？当然就跟无住之相呢。相是无相，叫平等之相；住是一切法不住。所以呢，非也是真，不可以上受相见于来。就是色身相，对吧？世界，世界，啊，我们这个身是色身，以色来分别的，就眼耳鼻舌身意是色身。众生无止以来，自私，这是个妄识为本，就出现了三色相。他说，三界大千世界是界，界就是紧，知道吧？紧跟实，释迦牟尼佛初所。啊，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说卵顺胎顺湿顺化顺有舍无舍有相无相，他讲的是两个，一个叫实，一个叫紧。啊，说为尘非为尘，说世界非世界，是对紧来讲啊，三千大千世界。对于身体来讲，以事为本是实身，啊，知事为本都是反复的之见，是吧？所以呢，他无非是破实破紧了，把实破掉，把紧破掉。就是说啊，上受相见于来后啊，不可以上受相见于来，也就是舍受我们啊，以这个上受相为根本，有起有舍之心，有起舍就有三界的出现。他说不可以以起舍啊，以这个起的啊，以上受相，但是我们一般都认为啊，到了任何寺庙的心啊，都认为。啊，这个散射相啊，这个不要执着于这个相啊，啊，我们这个这个话对不对呢？这个话在后面他又不是这样说，你看，又来说散射相即是非相，四名散射相。啊，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看到这个否定这个散射相，在于来题上面讲了，你又不可以舍，不可以取，不可以舍，散射相就是什么？就是尊胜相。八万世界相是菩萨相，啊、如来是清净相，是诸佛之相。那说你有舍，你就说、这个相好看不好看？你舍住说啊、我的心里面有三色相，这三色相我不要了，毁掉这三色相，可不可以呢？这个于这有起有舍了，为什么呢？如来他是无取无舍，就是告诉我们三色相无住之体呀、啊。你一观到三受相就了知他的实相，所以对这三受相升起法界的信心，升起法界的信心，就是说一想到三千大千世界就是我们心情的围城，城就是我们心中的城，心中的城就是三千大千世界，所以此景此城是一体，这叫做如来。如来就是无所取无所取是啊，无所取，就是说这一念尘就是一念大千世界，这大千世界就是一念尘，就是说这叫做离明修相。说三千大千世界，说这个尘是离缘之相，就观察到，是吧？所以这两个东西呢，又是一啊，又是二啊，要观察到。所以三千大千说不离三色相，又不能又执着于三色相，但是呢，对三色相还有无上的恭敬心。关键是什么呢？三色相就是什么啊？就是无起无舍，无起无舍就是因无所住而生起心，就是因无所住而无所处啊，生起心啊，三色相就是你的心，因无所住故你心不住，心不住即法生相啊， 偶生起心，起心平等之心，就是报身相啊，因无所住而生起心啊，这个法身报身化身的一念，它之间就具足了啊，不可思议啊。所以这个思维啊，非常的这个紧，非常的紧密。如果你要是一般年纪大了，根本没办法去想这个问题。所以越来大家很多人他念金刚经啊，啊这个念了金刚经，就是他心里面他有一些感应啊，晓得从一切都不要执着啊。但是我们一般不执着就是舍处放弃的意思。但是我们真正的不执着是在了知实相，了知真语，了知如来，然后修究竟之佛。如果你不了解真语，不了知此相即法界相，不舍此相即法界相，没有散摄相之名，但是呢有散摄之相之相，像常佛，在你没有说常佛这个名字的时候，其实啊你已经看到常佛了。既然离开说法，但是呢这个名字没有这个名字相，但是你看能看到他的体，就是说不离开此相啊，不离开此相，离开此相另外有攀缘去执着。所以我们众生在散摄相里面啊，看到月儿的散摄相啊，你应该啊升起啊这个阿弥陀佛的是报身相啊，无我的叫做这样在此世界无住啊，你就和这个啊以这个如来，就是以我们反复而成佛的话，就是因为三摄相也是如来，就是报身相，报身相就是法身相，那三相是一体。那你见到这三摄相不住的时候，其实你就去见法身了。在无住的时候呢，你的报身也就圆满了，因为你见一无住心见法身佛，那你报身佛随着法身佛一起圆满，你就是菩萨，是不是？所以在此世界你只要无住，你的后生可以说是报身庄严就成就了，是吧？恶人进禁锢，不断的这样的无助的话，你现实中你可以见到报身的，限量上可以见到报身的，限量上见到报身就是根尘脱落，你的根跟尘脱落开来了，上无助体跟诸佛心相应，下你无助相跟众生心相应，增加我一句无所得，这个时候报身就现前了。那个报身现前，但是你就可以看到报身佛了。可以看到报身佛的时候，哇，大千世界无量的大菩萨在你空中显现，那个很多的报身菩萨都会现现，跟他们心都是沟通的通达的，你可以看到无量的大菩萨都可以显现出来。因为念阿弥陀佛念到一定的时候啊，你可以，但是现在这样的人啊太少了，是吧？如果你真正要这样的去观想啊，修行这个金刚经啊，你可以现身中见到无量的报身庄严，就是说你要是啊不断的静下来，然后观察这个实相，以这种心来观察啊，离也说相，离门说相啊，你这个跟真语就像两相合一，就是真语，这个两个相合到一块就叫真语。那说如果两相不合一就是反复，所以三就是一，一就是三，这三个啊就是一个，两个相合到一块就这样真语就现前了。如果这个真语不现前，就证明说你这两个相不能够合一，两相你显成一个不显成这个也是错的。为什么？实相就是如来，观察了如来就是究竟觉，你没有观察了如来就不是叫究竟，你就有你不是无为法，不是无为法，你肯定是有攀缘心，你就比那我要成佛，我要成佛啊，那叫攀缘心，是不是？啊，就是说你离开相，另外一个相可得啊，还叫攀缘心。一定在慈相上面无助，就是说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我们立个标志，我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是一个标志而已，那是个标。那这个标放在那个地方，在经典上面讲得很清楚，而不生者不其身觉，往生的事情全是佛的事情啊。自信心愿欲生我国，那个思念很重要。而不生者不其真觉是佛法的愿，跟你没有关系。你是自信心愿欲生我国，这句话很重要。你看前面呢，舍我得福十方尊生，阿弥陀佛要救度十方尊生，这是佛的愿，跟你也没有关系。你现在就是一个自信心愿欲生我国，那是思念。你前面这整个愿里面告诉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发了一个标，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或者说什么样的心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呢？ 欲生我国自信心罗乃至生念，这句话你得到了，你已经决定往生了。因为呢，而不生者不起真觉，是佛法的愿，是吧？你不能往生，阿弥陀不成佛，所以呢，往生的事情是佛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是不是？但是我们现在吃上弥斯干这个角度，我能不能往生呢？我要往生到西方极乐，在天天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你往不往生，全是你自己现在的这一念啊。那说能不能成为佛来承办啊？你要管它干什么呢？就是不要我们管现在过住未来之事啊。现在过住未来这叫攀缘心呢、啊，是不是？那你跟离眼的修相又有什么相应呢？就是说不能离开相，如来就在当下的这个体里面，你离开这个相的话，那说你就有名了，你有名，有个西方极乐这个名了，离这个名所相，知道？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相离开了这个名啊，所相啊，就是说啊，不以言辞啊，不以名字啊，不以名字，说这个相就叫说明，这个相就是说常佛，先有常佛，后有常佛。大家想，我现在常佛坐在那，先有这个常佛还是后先有那个常佛？是肯定先有这个常佛才有那个常佛的，你不能说先有名字后有这个身体吧？所以先有这个身体以后，就是怀孕在妈妈肚子里面还有一个精子在那个地方呢，先有他以后，你才给他起个名字吧。也就是说，我们先有这个名，才有那个名，是要离名，知道吧？就是说，不离开我们这个身体啊，不离开这个身体。也就是说，离名说相，就不离开这个世界，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都是这个意思啊。不离开这个世界，另外一个所得，因为持戒就是持心，离开之心说什么？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我们没有心。把这个世界给毁掉，就是把我们心给毁掉了。把我们心毁掉了，我拿什么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呢？但是你没有心的时候，你西方极乐世界已经成就了。你说什么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讲，你又不能带着尘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但是我们的心本来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体的，是不是？那么说，我们的心是本来是清净的体，我们的尘是不可能往生到西方极乐。到底什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如果非要说带业障往生呢，带这个尘往生呢，西方极乐世界还用我们这个尘吗？西方极乐世界不涉及十方诸佛微妙庄严吗？没有涉及尘的庄严啊，没有涉及尘垢的东西啊，它九界都没有啊，完全是佛的境界，也就是报身佛、法身佛啊，连化身佛都没有啊，化身佛在十方世界啊。你看西方极乐世界有没有化身佛？西方极乐世界全是报身，没有化身，化身住在他方世界。阿弥陀光明无量照十方空，他的光明在他方世界实现十方诸佛，他东方世界、南方世界、西方世界、北方世界化无量诸佛。他西方极乐世界里面没有佛，只有一阵阿弥陀佛。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是报身佛，那说报身佛里面全是菩萨功德，只有菩萨才能住的地方。菩萨就是说菩萨住的地方，也就是说直接跟佛相，直接跟佛相应的。他要斗众生，他必须要到十方去斗化众生。在西方极乐世界里没有众生的，知道吗？所以呢，那个地方是报身佛。所以报身佛是怎么出呢？是无住心而出的，不是有住心。你带着有住心，不是遍历一尘吗？所以呢，能不能往生，前面自己的念佛，对吧？能不能往生，前面佛之愿，阿弥陀佛，而不生者不起真觉。这句话就决定了我们的往生。那说我们现在抓住当下的这一念很重要。你当下这一念都不重视，然后点名重视就能够重视吗？就是说你现在都不重视这一声阿弥陀佛名号，你说点名重视的一念重要不重要，还有必要的去思维吗？是不是？就是说点名重视的一念要重要，既然那一念重要，你现在都不重视，点名重视会重视吗？你想一想。所以呢，不管点名重视那一念重要不重要，对于一个修行人来讲呢，从现在开始当下的这个心就很重要，才能够保。你要讲临命重视呢，一念很重要，那更要现在下功夫，是不是？你现在的一念都不重视，我口上说我临命重视一念，有一个人在我博客上面写了这些话，他说常佛说临命重视不重要，要现在那个才重要啊。他意思说是不是有问题啊？那既然是临命重视呢，一念重要，你现在不下功夫，你临命重视的一念能够把握得住吗？还不是我们现在的一念，当下一念的清净无助的体很重要。你带着一个执着的心，带着一个有助的心，临命终时的有助，有助即有生有灭，那临命终时会能把握住吗？ 是不是？所以你们就是的一念重要不重要已经无关紧要，最重要的你现前的这一念你是不是抓住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也不断的思维于阿弥陀佛，思维于这个金刚，对于佛对于法性升起无上的信心，要摄受世俗的这些弯念，知道吧？所以讲啊，对佛陀真实的生出信心，建立无攀缘之心，建立无为之心，建立无有定法啊，这里二于堕落三藐三菩提，发二于堕落三藐三菩提心，知道？所以在此世界，现在当下很重要。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是我们法性的十个定向，叫发二于堕落三藐三菩提是一样的。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其实就是发二于堕落三藐三菩提心。那说发了以后，怎么去修？以无住心呢？你无住心的时候，其实西方极乐世界就在当下了，它报身已经成就了。所以呢，我们的当下的无住心很重要，知道？一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心非常的重要。如果这一些心你不重视，啊，但这个重视，在这个心在重视的那一刹那，啊，跟金刚经它都是相应的，知道吧？所以你无住心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说我前面讲波尔一样，就是说见不见文殊菩萨，我一定要发愿见文殊菩萨，这是我发二度三藐三菩提心。但是怎么去呢？东方世界。这什么叫东方的概念呢？东方就是无住。什么叫东方？东方叫法身，法身的地方就是我们自信的初期。东方是一个比喻的说法，知道？释迦牟尼的说法都是比喻。什么叫东方？为什么要东南西北？东方是这个空啊，南方是有，西方是德啊，这个北方是这个。啊，大涅槃寂灭处啊，不，西方是功德成就处啊，这个南方须有这个体啊，就我们现在有的这个体啊，东方须空，空就是无住体。那么说要到东方去，你必须要无住才能到东方，你不到无住你怎么？因为东方是法身嘛，西方是报身嘛，啊，一个叫功德成就，一个叫法身成就，我们本身就是从法身出来，因为执着于有了，就落在南方了。如果你要是无住之相，那你就落到西方去了，啊，你就大涅槃就会现前。你要就是二罗汉，你就到北方，北方就为什么叫贝珠楼州呢？贝珠楼州就是二罗汉居的地方，二罗汉是居在大空里面，是吧？还有两种世界，一个叫时空，时空居在虚空里面，还有一个叫法，叫做圆空，圆空是居在功德里面。所以呢，有住有，住空，住三，是不是？那个人的寿命1000岁，那个地方没有佛法。所以呢，这个东南西北，释迦牟尼佛是个比喻的说法，哪有什么东南西北？我们心中都有东南西北，都是我们心里面记得。其实东南西北是个抽象的东西，我们把它当成一个真实的，有个东南西北分的，是吧？所以呢，就是说啊，这个相，所以呢，32相啊，就是说，你打个比例来讲，释迦牟尼啊，这个。阿弥陀佛成佛了，阿弥陀佛成佛了，那个阿弥陀佛成佛了以后叫什么名字呢？谁都不知道。谁知道阿弥陀佛成佛了叫的？一般认为说啊，这个阿弥陀佛成佛了叫阿弥陀佛，其实错误的。阿弥陀佛成就的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字是为了度众生而成就的，知道吧？他的名号是度众生的，阿弥陀佛成佛了没有名字，他的法身佛是没有名字的，知道吧？那么说到西方极乐世界，它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就是你看什么叫阿弥陀佛光明无量，寿命无量。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阿弥陀佛名字都闻不到，你一看到就是阿弥陀佛，全是光明之相。在此世界其实难保阿弥陀佛名号，所以阿弥陀佛第一个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他就成就了法身，叫常寂光头，没有名字的，知道吧？所以阿弥陀佛第一个成佛。但是呢，阿弥陀佛名号在这个地方呢度众生啊，什么叫阿弥陀佛光明无量，寿命无量？你听到这个名字就应该啊，知道离缘所相。一看到这个名字就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光明无量，寿命无量，你就进入到一种究竟觉的境界。究竟一听到名字就已经究竟觉了，究竟觉什么呢？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光明无量就是没有法界平等之相，寿命无量是代表法身，代表法身就是我们的生命。那么说。我们所有的众生的寿是阿弥陀佛的无量寿，我们所有世界的相是阿弥陀佛的这个法界相， 所以光明无量，寿命无量。但是你这个世界在你心中印进去的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印进去南无阿弥陀佛，就是彻底的究竟解。所以那个境界叫做佛。但是后面为什么说离灭说相呢？也就是说，有人说念阿弥陀佛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另外找一个什么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另外有一个阿弥陀佛，心里找的阿弥陀佛明见的一个定向定住了，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又一个定住了，跟这个光明无量寿命无量体根本不能相应，就是说不能离名说相，不能够把这个名字变成我们的实相。所以呢，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当下，不知道这个世界体无住体就可以了，这样你不住跟金刚心就相应了。那说净土法门特别是这样呢，以离念阿弥陀佛名号感召于德，就是你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闻到阿弥陀佛，然后这持名号，所以你这持名号就是持德，持德就是名号。所以呢，净土法门啊，它也是啊，不管是禅宗也好，净土义都是开般若智慧的。有人讲阿弥陀佛他是慈悲啊，救度一切众生，那说他救度一切众生，那阿弥陀佛直接把我们救走，为什么到现在不救走呢？还要我们来闻阿弥陀佛名号呢？阿弥陀佛，你说我们阿弥陀佛，还有人讲了，阿弥陀佛是平等救度一切众生，阿弥陀佛最慈悲的，阿弥陀佛有大神力，这个大智慧、大慈悲，这个大力量，救度众生，还在乎我们怎么修行？那我这样的想，我们就可以随意的可以怀疑，既然阿弥陀佛有这么大力量，为什么不一下子把我成功拿走呢？还要我现在来闻呢？是不是？阿弥陀佛有这么大的神力救我，还不愿意啊？为什么到现在还要我来修行呢？还在乎我来修行呢？是不是？啊，我们不信嘛。有人说我们现在就是因为不信阿弥陀佛不救你，难道阿弥陀佛还要我信他才去救我？那不是完全是个胡扯吗？我因为我要信我就自己也出了，我要不信都能够站开，我不能晚上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太没有本事了吧？是不是？你想一想，我如果不信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都不能救我，那阿弥陀佛还有什么神通啊？阿弥陀佛应该有神通，我不信他也可以把我拉走啊，但是我为什么不能往生呢？所以这讲净土法门也好，讲金刚经讲禅宗的，讲到最后面还是要开我们的般若智慧，它一定是光明无量寿命无量，是我们悟到一个什么东西。所以净土法门是通过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力量，利用我们进入到究竟觉里面来，然后进入离相啊，离眼说相，离名说相，进入真语，知道吧？它一定有这个意识在那个地方。所以佛法到究竟的时候一定是这个样子的。如果你那是把阿弥陀佛当成一个神来救的我们，当成一个上帝来救的我们，那就是把佛陀全部抽出啊，完全是一个邪见之说，知道吧？啊，千万啊不要这样说。也就是说，不管是净土法门，任何一个法门都有方便，方便的目的是令我们开智慧，知道吧？所以为什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前面佛愿念不念阿弥陀佛，请我们，请靠我们呢？所以他为什么讲的而不生者也不起真觉，是证明说叫我们要有一个无住之心，不管是果位上也不要住，因为我们一直认为自己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知道慈相也不可以住。如果慈相可住，他不应该说这样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他不应该说而不生者也不起真觉这句话。而不生者也不起真觉，就是叫我们不要有佛住。像我们在世间念南无阿弥陀佛，就不是要有终身住，终身不住，佛是不住，就是不起也不舍，就是佛不住就是不舍，终身不住是不起，是不起佛，不起终身，就是正于之境了，是不是？那说，如果这个不是跟正于相应的吗？是不是？所以呢，这是也是跟金刚经相应的，是吧？所以呢，啊，不要把这个净土法门跟所谓的禅宗产生一个认为是有分家的，或者说金刚经跟般若智慧不相应，或者金刚经跟无量寿经不能相应，这都是邪说，对的。金刚经特别是金刚经呢，完全是自说，阿弥陀佛他有方便说啊，讲信仰他有方便说直接说，他的目的是要我们智慧打开啊。不管怎么样的，有的成心地上法官，有的是这个法官，他的目的是要我们开般若智慧，了知实相，而并不是啊把它变成迷信的状态啊。是净土法门也好，任何法门也好，都是，特别是金刚经，它非常非常相应于无量寿经。无量寿本身就是金刚之一，无量寿，无量是这个超意超原子 我说无量是它就是无量本身这两个字就是不可思议，是吧？无量是不可思不可议，不可思是断思，断思就是超思，超思维的啊。不可议，不可议是超口超言说，超思维超言说是什么？金刚经论上不可思不可思，它也是不可思议啊。就是说禅宗的不讲，禅宗的讲是啊，这个不离文字嘛，是不是？不离文字就超言辞嘛，是不是？啊，断说嘛，还有这个啊，这个口上称也不算，是吧？所以呢，口上言辞，心理思维，它就无念嘛，无助嘛，无助就是断这个啊，这个无念是断心呢。是吧？啊，无念断口啊，无助断心，是不是？无念是超越我们的意，啊，无助是超越我们的心，是吧？心是指思维来讲，念是对于口来讲，是词对超越口叫意，是吧？超越心是思，不可思不可议，不可思不可议，是名无量。什么样叫无量呢？无量就是无对，无量。是啊，无量就是叫做呢啊，这个究竟的解呀，其实才有的。所以阿弥陀经的释放如来现前，没有讲释放尊胜现前啊，释放菩萨所依止，释放如来所赞叹，就是所有的诸佛来赞叹阿弥陀佛，尊胜是没有资格的，是吧？他说尊胜是在这个地方已经没有我相了，你谁去赞叹啊？只有佛个人，所以呢，你这讲《金刚经》，它直接是佛的自见显现出来；讲《无量寿经》，也是直接是佛的自见出来。所以佛在赞美于佛，所以讲《金刚经》，其实就讲佛，就是我们佛跟佛心相应，不是菩萨心相应。菩萨在这里面也不可住，是吧？菩萨而住相啊，有住都，他只有啊，只有这个语法的修行啊。所以呢，三摄相。啊，所以如来三十二相啊，不知道要不要三十二相。他说三十二相是尊身之相，尊身不能具有的。所以看到释迦牟尼佛的三十二相，就是看到你自己的心相，是你心中本来具足的三十二相。而这三十二相是我们自心中的法身相、报身相、化身相，也就是本来真如之相。所以看到此相就是看到真如，看到此相就是看到如来，无所起无所死，也就知道上受相与我此心相应故，与此终身的心相应故。所以看到相就是看到自己的心，知道吧？因为他不舍故啊，就是说看到此相又不能说他又不起。什么叫不起呢？不舍是终身相，不起是诸佛相。就是你不能说佛跟我们一样是凡夫，他有烦恼痛苦，不可以这样想。为什么呢？他是无助，我们就算是有助，有助是弯界，无助是实相，无助是真语，无助是如来啊，无助即佛。但是我们有助，有助就起弯，起弯，这弯在哪里呢？这弯在弯是了不可得，它没有一个真实的真心。所以既然了不可得，那我们时时跟真语是相应的，这是我们不知道而已。但是我们现在要相信，相信什么呢？第一，三十二相与众生性相应，它又不舍众生故啊，不舍众生故，三十二相跟众生性相应的。三十二相不取，也就是说跟诸佛法身报身是相应的。所以对此相啊，生出是我心相，又是诸佛是清净之相。所以呢，这叫呢，那说对佛要升起，它就是我的心，是我本来的心，啊，你不能说是我本来的心就舍掉佛了，为什么呢？因为不取看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升起我自信的这个心，能观察实相，是不是？因为它不舍故，就是我们现在的相。一观察是三十二相，就观察到我们所有的众生都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不离相故，叫离眼所相。三十二相就是众生相，众生相就是三十二相， 没有众生相就没有上色相，没有众生相就没有化身相，因为众生见化身相，所以上色相就是众生相，它是八的。所以看到如来就是看到十方众生，看到十方众生就是看到如来，不是就看到这个上色相。所以呢这个那为什么要这样看呢？因为后面讲离言离名说相，离名说相就是说，因为我们尊称因为上色相说跟佛无相应的，佛陀清净的，就是上色相就是如来，跟尊称不相应，跟如来相应，跟真如相应，跟这个释迦牟尼佛上色相，你把这个跟我们绝对了，跟我们对立了，这个相就呢，就是你就是说你有这个言辞可说了，说你就变成抽象的东西了，你跟抽象相应，因为你跟抽象相应，你把上色相建立在一个看不见的东西上面去了，就不知道上色相是众生的这个体，是吧？你把上色相建立说只有佛才有上色相，认为佛才有上色相，跟我们众生不能够依这个名言观察到实相，知道吧？所以我们应该从这个真如的体里面了知上色相，不离此相，就是如来不舍不取不舍，这个相要相应。既然不舍就是尊生相，既然不取就是如来相，所以如来相不取不舍，又是尊生又是诸佛，尊生诸佛，只要尊生无住就是诸佛之体。所以呢，尊生看到三色相心生无住心生清净，心里面观察了一切众生是佛的时候，那么说你观察了你无住的时候，那就是八万四千相好，就是报身相，就是法身相。我们现在见不到的报身相，但是不离此相升起无住之心，是因为就是见一切众生都是三色相，你心中无住，现在就是住在佛陀的三色相上面一切众生相就是三色相。那么说你无住的时候，三色相就在这里面，在这题上面，知道吧？你有住，三色相就变成遮住了，就变成对立的三色相。如果你心中无住，三色相即现前。三色相就是说这个佛陀的三色相是怎么成就的呢？打个比方，我现在得到人生我出家，我现在的出家，但是呢我出家这个相，这都有相是错误的，我应该于世修行。我过去做了师善，或者说我有愿力，因为这个过去或者是一个在家人，或者因为我发了此因地心大愿，现在成就了这种出家相。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相，它应该有因，它是有因，然后此因此相是一体是不二的，我们此因为体叫愿体，此相是愿之相，此相即体，此体即相。所以呢，不是体而执着于相，就是自波不是水一样，不晓得这个波就是那水，把水释出了，执着于这个波。所以呢，三色相就是众生无住之心，无住才能生三色相，你不无住怎么生出三色相呢？是不是？所以呢，把你心中不无住不能够入三色相，三色相你的三色相就不能现前了。以三色相见于来，那是见不到的，自由无中，因为见如来只有如来才能见到如来，菩萨也没有资格见得到，知道？菩萨见三色相，见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三色相，他也不能见得很清晰是不是？真正的三色相，如来是非常清晰的三色相，但是我们这个见这个三色相来见如来是不可能，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住，只要你有住之心，你就能。那说怎么样的无住呢？就是离名所相，就是说了解宇宙的真实面目，产生无住身心。这样的无住身心就生如来相，见了三色相如来三，就是说见了如来相，见了如来相自身因为后面讲了三色相即是非相，四名三色相呢，四名三色相就是不舍持三色相，离开了三色相，三色相是如来身呐，从如来那个地方出来，是无住体里面显现出来了。所以呢，你不能说这个三色相跟如来不相应我说前面讲 啊，这个不肥也是真，不可以上受一相见于来，这肯定是有问题的，是吧？不可以上受一相见于来，你不是建了一个，就是说里面受相了吗？你说里面受相不能现，你就于来不现前，没有舍之心吗？是不是？你现在见了上受一相，我现在见到释迦牟尼上受一相，意思说不以这个相见于来，明明这个相是乃至于来。不以这个相见于来，以什么相见于来呢？没有起有舍吗？你有起有舍就错了，跟这个于来是不相应的。所以呢，以无住之心，就是现当下的体，以无住之心即见三十二相。所以呢，于来和这个究竟觉好像是两个东西，它一定要相应，不可以把它拆开来说啊。所以呢，要想究竟觉，必须要指于来，而于来的四相观照，就是说以三十二相无住之心啊，就能够见到如来。见到如来自身三十二相，你自己呀 啊就会见到真实的三十二相，你自己可以啊变成三十二相啊。这所以呢啊，我们看到三十二相，既然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说这三十二相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啊，我们这个会吧，下线了。现在怎么是十点多了？这上面是十，快到十点了。算了吧，谢谢。阿弥陀佛。